从1866年第一位宣教士在朝鲜半岛殉道以来，韩国教会发生了快速的增长。周广亮牧师与你分享韩国教会的诞生、成长、苦难以及面对将来的挑战，愿借邻国的经验使我们反省自己的处境与教会，成为实践大使命的天国子民。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第二课《使徒行传与跨文化宣教》的圣经经文。今天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到第七章里面的耶路撒冷教会里头有关跨文化的这个宣教经文来做思考。我们会用三堂的时间来思想这个课题。首先我读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提阿非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我们这一系列的讨论呢，有一个实际的个案，就是韩国教会的认识跟反省。其中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韩国教会的增长。根据资料显示呢，1950年的时候，韩国的基督徒有50万人，占当时他们人口的2.5%。但是20年以后，1970年，基督徒人口达到319万，占了人口的10.2%。从50万到300多万，是好多倍，几乎是6倍，在人口比例也接近差不多4倍多到5倍。然后1980年，也就是10年以后，从319万增长到718万人，占人口的19.2%。最后到了2015年的时候，基督徒人口增加到967万，占人口的19.7%。如果加上天主教教徒的话呢，韩国的基督徒和天主教教徒占总人口的27.6%。这个比例呢，是很少在其他国家能够看到的。因此我们就借着韩国教会与跨文化宣教这样的一个课题，来尝试回答到底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我们所根据的简单的圣经的这个经文呢，选了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教会的增长。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要交代一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应当是作为一卷书的上下册来看待。从19世纪末开始，圣经学者就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一直到现在普遍的广泛的被圣经学者所接纳。因此路加福音的引言也就成了使徒行传的引言，因为它是一卷书的上下两册。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一章1节到3节也有交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从几方面来探讨今天的课题。第一，路加的贡献有4方面。然后呢，我们来看圣灵降临的跨文化记载。 最后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跨文化课题。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的贡献。路加的贡献简单来讲有四方面。第一，他作为历史家在圣经里面的贡献。路加本身的职业是医生，这是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但是透过路加的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看到他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基本交代。这里有五方面。第一方面，他告诉我们他所写的是历史事实。一章一节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历史事实。第二方面，这个历史事实有当时的目击证人，因为第二节他说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的。第三方面也有路加他自己去做的研究，亲手去做研究。路加福音一章三节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然后第四方面，他有文字的证据跟记载，也就是他说有好些人已经提笔著书写书了，然后现在呢他自己也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也就是写给第一个作这个读者提阿非罗大人，也包括了今日我们读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每一个读者。最后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就是使读的人有坚固的信仰。一章四节他说，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对于历史资料的这个详细呢，有好多例子，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一一的读，我只读其中的一方面。他的例子包括了路加福音一章五节提到撒加利亚做祭司的那个时代是犹太王希律的时候，然后耶稣基督降生的时代路加福音二章一节跟二节，使徒约翰出来传道的年代，三章一节到二节。三章一节到二节这个我要读给你听，因为他写的非常仔细，这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圣经这样说，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你仔细看一看，路加写了多少个君王跟相关的资料，给你很清楚的时代历史背景的一个交代。其他还有《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还有很重要的《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二节，因为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二节这一节经文成为《使徒行传》年代的重要参考。另外还有保罗受审的时候相关的君王高官千夫长的文件，总督像菲利斯啊、波求、菲斯都啊、亚基帕王和百尼基等等，历史家。所以读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我们在这方面真的是要感谢神借着路加给我们的贡献。第二方面也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就是他的外交贡献，外交家。从路加所写的路加跟使徒行传呢，发现罗马的官方对基督教有一个整体的态度，那就是正面的。罗马的官方对基督教并不是负面的、消极的，包括了加百农的百夫长和该撒利亚的百夫长。该撒利亚的百夫长那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因为使徒行传十章十一章甚至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彼得最后做报告的时候都提到 哥尼流这个罗马的百夫长他的经历跟经验。第二方面，罗马官员也认定，包括最高的官员巡抚比拉多，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这个我们今天呢是想当然的这样读了，因为习惯了。但是在古代罗马帝国的时代，他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路加他的用心就是要向当时的社会、当时的读者来讲明耶稣基督的贡献，不认为当时的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随从者对社会是有害的，反而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不但比拉多查不出耶稣基督有罪，同样的，菲利斯还有波求、菲斯都这两位总督对于保罗也查不出他有罪。这是我们读《使徒行传》你会看到很清楚的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1章以后一直到28章，作者很强烈的表达了这一点。那么对我们有什么反省呢？今天咱们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尤其是传道人，在这方面要向路加学习。在政府当局或者说公务员当中，和教会基督徒之间要做好外交见证的桥梁。其实我个人也认识一些沿海地区的一些教会，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努力。路加的第三方面贡献就是神学与布道，我们可以用神学家和布道家来表达。路加的神学是救恩神学，并且是建基在很扎实的历史基础上。但在路加福音一开始的这个耶稣基督降生以后啊，耶路撒冷的西面他所讲的话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三方面。第一方面，路加告诉我们上帝已经预备了救恩，可以参考2章30节跟31节。第二方面，救恩是由耶稣基督完成的，参考路加福音2章11节还有19章10节。我们人类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救的，这使徒行传2章38到39节讲得很清楚。而且彼得在公会当中宣告，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这是著名的使徒行传4章12节。第三方面呢，路加特别强调救恩是属于全人类的，属于全人类的。有几个例子，路加福音3章16节，请你记一记，因为这节经文呢是马太和马可在同样引用旧约以赛亚书40章的时候，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一句话路加福音3章6节是多出来的，他引用以赛亚书40章5节，也就是同样的讲到这件事情的马太和马可福音呢并没有引用到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你可以比较一下。同样的，在使徒行传2章17节，路加也强调引用约珥书的讲到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时候，凡有血气的指的是全人类，这也是路加他特别强调的。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在加利利海的表达，因为耶稣起初传福音呼召门徒是在加利利海边，还有跟门徒一起坐船在加利利海打鱼。可是你知道吗，路加是唯一不讲加利利海的人，他用的是湖，湖水的概念跟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围。路加福音5章1节，他称加利利海为格尼撒勒湖。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路加他有全人类的大视野，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 当然不是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没有这样的视野，而是在经文的表达方面，路加的这个宣教神学普世观是非常强烈的。第四个贡献，第一我们说了是这个路加的历史历史家的贡献，第二是路加的外交家的贡献，第三是神学和布道家的贡献，第四也是路加所独有的，那就是主耶稣升天。主耶稣升天，耶稣基督升天是路加记录的独特贡献，只有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怎样升天的。如果没有路加福音24:50-53和使徒行传1:9-11的话呢，耶稣升天的细节我们就没有办法从圣经里面找得到的。所以感谢主有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跟使徒行传第一章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升天。而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一系列在神的计划里面有四件大事，这四件大事的次序跟它的意义是我们要掌握的。第一当然就是主耶稣升天了，第二是圣灵降临，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是教会靠着圣灵的充满和带领为主做见证，也就是我们这一堂课所关心的跨文化宣教，第四是圣经所应许的主耶稣会再来，包括使徒行传第一章11所讲的。这四大事件的次序是神的计划，不能够混乱。我们目前处在第三步，就是为主做见证的历史阶段，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加力量给我们。那么路加的贡献我们看完了以后呢，我们直接来看圣灵降临的跨文化记载。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1:13，五旬节圣灵降临，这是教会的诞生，也是重大的事件。我们留意2:5那里讲到，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天下各国的人住在耶路撒冷指的当然是犹太人，因为他说虔诚的犹太人，犹太人分散在世界的很多地方，有哪些地方呢？就是下面第9-11所提到的15地方。我们现在简单的来整理一下。第一，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现象，圣经说响声像大风，有舌头好像火焰，降临在门徒头上，门徒都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1-4。然后呢，群众的反应，6，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和稀奇。那么他们之间说什么呢？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所以我们看到众人的反应，第一天下各国当然是指罗马帝国的天下，是一个笼统的讲法。然后呢，从第9-11就很有意思了，这里提到15，这15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来描述，大致上呢是一个反时针的方向，从东到西，再由南边埃及古利奈的利比亚，最后提到阿拉伯的侨民。当然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些国家的表达呢，或者是地区的陈述次序呢，没有 人能够解说的满意。这十五个地区值得我们留意，因为他提到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米索波达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佛吕加、庞费利亚、埃及、古利奈的、吕比亚、罗马，但是罗马他特别提到罗马来的客旅，然后呢，犹太人、进犹太教的人、哥利底人和亚拉伯人，一共十五个地区或者十五个国家，都是控制在罗马帝国范围里面的。这有什么意义呢？至少可以看到两方面。第一，这里把创世纪十一章的巴别塔事件给扭转更新过来了，也就是圣灵降临，使因为骄傲而被分散的人类在神的灵的感动归主之下，语言和文化的障碍给除去了，使人类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可以合一。这是五旬节圣灵降临提到这么多地区的一个意义，也是以后使徒行传要显示给我们看的。这也就是我们说跨文化宣教遵行大使命的圣经教训。第二个意义就是，这些离散的犹太人或者说犹太侨民，他们将说这么多种语言的群众，听到自己的相谈的这些犹太人，就代表了圣灵降临以后普世宣教的，我们说预先的正教。也就是说，福音属于全人类的，基督徒天国的子民要在这一方面去努力。他们全部都是犹太人和近前的入犹太教的人，在这里记载的不是外邦人，但是却象征着全世界的人类对福音都有需要，以及教会在这方面宣教的责任。福音会临到外邦人，这是《使徒行传》十二章以后作者要表达的。
亚伯拉罕蒙召的时代，正是人类发展巴别塔的划时代文明时期。今天，无论网络科技或者人工智能，也都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惊人程度。在这个时代，大城小镇却同样充满了孤单垂危的心灵。呼召亚伯拉罕的上帝，今天也在寻找愿意献身宣扬福音的勇士。你愿意重新奉献自己吗？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好了，我们看了圣灵降临的跨文化宣教经文，最后我们看耶路撒冷教会的跨文化课题。当教会增长以后，第一个问题发生了。圣经这样说，六章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为什么呢？因为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教会信主的人数增多以后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用我们这堂课的这个话来讲，是跨文化的问题。那么经文很详细的有交代，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包括了问题。第一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就是两种背景下的寡妇照顾不公平的问题。那么这里有一个背景我要交代一下。第一，旧约的律法注重照顾孤儿寡妇，申命记十章十八节、十四章二十九节、十六章十一节等等很清楚。 而新月时代的寡妇要照顾的问题也是很普遍的一件大事。有具体的经文，那是提摩太前书5:9-16，也是牧养教会的人，年轻的提摩太啊，他要留意的。第二个是文化的背景。巴勒斯坦人他们接受的教育多半是希腊文化和以希腊语言来作为经商的共同语言的。所以呢，学者推测当时耶路撒冷人口的大约1/10-2是以希腊语言为母语的。至少呢，占当时耶路撒冷人口的10,000人。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教会门徒增多以后呢，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就像讲希伯来话的发怨言了，因为照顾寡妇的事情上呢，忽略了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好了，这是问题。那么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呢？使徒就说，神的道还有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是使徒的主要责任，因此他们不能放下这件事情。6:2-4，结果呢，第三就提出解决的方案。解决方案是另外选出一个委员会，也就是圣经讲的执事，把这些人的条件也讲说清楚了。6:3，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这个发怨言寡妇照顾的不公平、跨文化之间的矛盾呢，让这些人来解决。第四，执行方案，他们就真的来遵行这件事情了。6:5给我们看到群众的回应是喜悦这个方案，然后他们就拣选了7个有希利尼背景的执事，也就是有希腊文化背景的执事。使徒就按手在这7个人身上祝福他们。结果呢，6:7告诉我们，这个事件的结语是一个正面的果效，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所以教会本来有怨言，但是按照神的心意把这个跨文化的问题解决好的时候呢，神的道兴旺起来了。这是讲神的道兴旺3次经文当中的第一次，以后在12:24、19:20，路加都会提到神的道兴旺起来。愿神借着今天的分享耶路撒冷教会的跨文化经文，提醒我们在大使命上继续努力。我是周广亮，谢谢你收听今天这第二课，再会。